谢谢院长给我的鼓励，希望讲道是讲大声一点。前两个星期六我们有先生研讨会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刚是过年的时间，跟兄弟姐妹分享了一篇小小的短讲，讲到过年的怎么样将神的在神面前怎么样摆上。今天也是希望能够借着这一个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其实这个题目我犹豫了很久，在你桌上已经有这个讲到的题目。这个题目叫五福临门，当然这个是现代的五福临门，不是古代的五福临门。古代的五福临门呢，因为古代书经里面所提的跟我们现在所看重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以前所提到的是寿啊，就是长寿、富和富贵、康宁、心生康宁，秀好德，就是有好的品格，跟孝忠，就是很好的临终哈，这一种。因为当时古代的时候呢，是比较算是单纯的社会哈，所以他们在乡村里面所看的东西就是出生、死亡，好好的享受你每天的大自然给你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呢，所讲的五福呢，基本上是跟我们现在好像有一点距离。后来在最近我看到另外一个文章讲到五福的时候呢，他就提到这五个字，这五个字也蛮好，我觉得也是我们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几个重要的观念，主要的关系。那五个字呢，就是现在手上大家所看见的，就是妻啊，也蛮好记的，妻、财、子、禄、寿啊。就讲到人生当中呢，有五样比较重要的东西，我们叫现代的五福临门好了哈。就是这些人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好像所追求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来来去去那几样，有好的婚姻，有好的有足够的财产，或是说有儿女们孝顺的，特别是也有一个很好的工作。那当然那个禄是代表官啊，升官发财，但是也代表我们的工作。当然也讲到寿，就讲到人的身体健康跟寿命。所以这五个观念我觉得很有意义，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思想。其实有一个见证说这个题目为什么犹豫了很久呢，因为我最近给我岳母呢骂了一句哈，他说哎呦，他是怎么一回事，他是那个两年半前才新主啊，我那个岳父他三年前过世，所以我太太回去，我跟我太太都已经信主三十几年，但是他们一直都还没有信主。所以在三年前回去的时候呢，就带他去教会，因为我岳父过世了，所以他就孤单的一个人自己住，所以我们就介绍一些教会的长辈给他认识。所以他就开始去教会。去教会以后呢，他发现他这个80岁的这个老人家还是有点用，因为呢他是小学的时候很喜欢写毛笔字，也学了一点点书法，后来呢长大了结婚了也没有机会继续去学习。所以呢他就一级差不多怎么说70年没有机会再写了，就是看家庭孝顺不是孝顺啊，是孝敬老公啊，就是服侍他啊，这样的过了一生。所以他三年前的时候呢，他就带他去教会，有一个写毛笔字的那个班啊，书法的一个班，所以他就进去了，好像回顾他过去有兴趣的东西，也可以打发时间。所以他就写了以后呢，就上瘾了。这半夜睡不着呢，他就起来写。所以他就念啊，一天念很多，用很多报纸，很多在后面就写很多写，写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他的老师说哇，你呱呱。所以呢，他就在那个时候呢，差不多两年前就信主了。他信主以后呢，他在教会呢就发现神给他这个晚年有点用，就继续用这个毛笔字呢，就写一些挥春，写一些祝福的话，4个字8个字。所以我们在家里呢，最近他刚寄过来，就是圣徒的品行哈，就罗马书十二章，从第9节一直写到16节，现在挂在我们家里，我是很舒服，每天都看见。他写到一个地步呢，现在已经有5个州有他的字了， 这怎么样呢？就是说他写了这些字以后呢，本来是给他同班的老人家互相啊，后来呢人家会举行一个聚会，就是叫就是新年的签那个灯谜啦，那个老人同乐会啦这一种。所以他有些人就写了就送给他的儿女，儿女的拿到了就希望他多写几张，就放在那个办公室，有些人呢寄给他远处的亲戚。他说现在有的有澳洲、欧洲、美洲、中国大陆以及香港都有他的毛笔字。那他写了以后呢，我们就说哎，我有一个很好的体悟叫五福临门，跟你分享一下。他说不要五福临门，八福临门现在所以他现在不写五福临门了，他写八福临门。所以前几天呢，他还被他骂了一句，说后来我说哎呀，你写那么好的毛笔字，为什么不签一个名字啊，所以我可以有个纪念，我们家也很高兴啊，是你打一个头像给那个印记，我们以后可能想不定你以后出名了，我们还可以卖一点钱他的电话里面我吓了一跳，他说几十字是神的话，不是我的，我不能写。哦，他刚刚信主两年，然后他在神面前，我吓了一跳。他从神而来的一个认真，一个敬畏，是我们信主三十几年吧，好像还是活在一个不在意的境界。所以我听了几句话以后，还是回到结果改到八福临门是比较好了。我今天还是用这个五福，因为时间有限了，五福已经讲不完了，还不要说八福了哈，就等到李牧师回来他讲登山宝训的时候顺便讲。 OK， 所以第一个福，虽然我们说哎好了，我们有五福了，有七彩几读书，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现在都在享福呢？因为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几乎都结婚了，男生有孩有太太了，女生已经有丈夫了。第二个就是说，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点财产的？是不是？是不是都在享福呢？第三个就是说，我们都有孩子了，是不是都在享福？不管你一个还是七个、八个、十个，现在说我们都有工作了，我们甚至都打政府工了，是不是就是在享福呢？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命，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享福？在圣经当中，这些的题目是常见的，这些题目也是圣经主要的教导。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今天花一点时间我相信，我知道你们已经晓得了，根本没有时间讲完这五段的圣经，但是我抽五段圣经其中一个点好不好，没办法完全讲，起码讲一个点。我在这里跟大家开个玩笑，说享福夫妻在一年以内吵架不超过多少次才算为有福，几句话很讽刺，几句话其实也蛮真实的。夫妻不吵架好像过不了下一天啊，好像总是有一点东西不和谐，好像总是有些东西吵架可能严重一点，可能有一些东西要稍微磨一下的，总是有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说哎，我们都没有吵架哦，感谢主，无犯夫妻了啊，可能参加完亲密纪律的人都没有吵架，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有这一种，跟我们对我们的配偶的要求也是常常用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的父母的教导各样的东西来组成一个小小的小眼镜。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戴眼镜，不过你的眼镜是 不一定是用真理的角度看。所以我们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遭遇一些事情。我们在神面前到底夫妻的关系，如果你说平均也不能说了平均了，现在有一些访问说，如果是超过50年婚姻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一个婚姻能够维持到50年的是什么？是不是女生说爱，男生说顺服，是不是？是不是女生就是说我丈夫爱我就好了，可以活50年男生就说顺服就好了，我可以过50年。所以这个世界呢，将爱讲得太容易，这个世界呢将顺服呢讲得太难。其实圣经这两个观念都放在一起，这个观念是非常特别的，但是这个方面呢，就是两个要相对的时候要看得准。 我们首先看看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相信我们都知道啊，这些经文，神做人的时候神做那个全世界世界万物，然后来到十八节的时候呢，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他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他的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二十节，那人便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致使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所以通常我们就用这一节算是我们婚姻总纲的基础经文。所有关于婚姻的经文呢，这一节基本上这两节了，十八跟二十节，基本上是不可逃避一定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大男人常常说太太就是来帮助的啊，太太呢就是怎么说，洗碗的吗？带孩子的吗？多打一份工多点薪水的吗？我们当然现在讲的五福的时候，大家都说是是是，如果要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家庭一定和谐。但是圣经里面这里所提的这一个夫妻的关系呢，是很特别的。因为在这里亚当神说他独居不好，然后要为他做一个配偶，这个圣经里面用配偶这个字呢，是很特别的，不是找他一个伴侣，不是平找一个伴侣大家玩得高兴一点的那种，不是帮他找一个可以追的人，乃是找一个面对面的，我们中文翻译成为配偶，在他面前相对的。如果正面来说是跟他不太一样，因为不是这样，是不是？是这样。另外一个的负面来说呢，好像有一点给他作对，因为这一个字可以翻译成为好像我跟对面的山面对，好，大家都看见，我不是看到他的背影，他不是看到我的背影，不是看到我的侧面，乃是面对。所以那个观念是这两个人是这样的相对，不是一个向这边一个向这边所追。所以我们现在流行的说，你找到一个你追的人，是不是？那个男生找一个你能追的，就是在他后面，好像你希望快靠近他，快靠近他，追到了就是你一个最好的朋友。所以那个什么，最近听到一首流行歌曲是吧？这太幼稚了，追了他那么多年，有没有听过这首歌？这是哪些年的其中一句话？大家有没有听过？哪些年追过的？是不是？他说这我真幼稚，追了你那么多年，是不是？啊，有了，年轻人都听过。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观念就是说，有一个漂亮的在后面一直追追追，是不是？是我们婚姻的观念。但神说不是，现在呢，你要有一个相对的，是在你面前相对。第二个更重要，不单指你不是跟他一样的这一种的追，乃是相对的。第二呢，你要找一个帮手。在圣经上所用的这一个字呢，很特别，在旧约圣经用了22次，有4次不是用在神的身上，就是用在一些大国，讲到一些怎么样拯救一些人，但是几乎其他的18次都用在神的身上，就是神出来的。最出名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大家应该都听过，犹大祝福的时候说，为犹大祝福说，求耶和华摩西为犹大祝福的时候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就是耶和华，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所以这个在唱诗啊，这个诗歌题材当中呢，他用一个平衡的对这句子，然后115篇诗篇115篇，以色列啊，你要依靠耶和华， 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亚伦啊，你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你们诗篇115篇第十一节，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诗篇121篇第一节，我要向上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所提到的这一个帮助这一个字，不是我们普通思想的一个帮手，不是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需要人拿一个碗来，也不是有一些地方肮脏我们需要人清洁，也不是说我们没有空事情需要旁边多一个人来帮助我们。这个帮助这个观念基本是拯救有相平行的。神知道，如果我们不晓得第三章亚当犯罪，第二章神已经知道，神已经说我要找一个拯救放在你旁边。所以为什么太太去教会比较多？他们通神的事情跟神的关系，为要拯救他家里的另外一个，是不是？所以在神的面前，这一个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不难了解。因为我不相信神做一个女人出来就是要做家务，神做一个女人出来要帮助这人，那个时候还没讲他是亚当，借人的时候呢，是帮助这两个人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体，能够成为一个救赎。所以在我们以后提到这一个夫妻关系的时候，当然我们提到以弗所书讲到顺服跟爱，爱跟顺服同时也是讲救赎有关，因为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不是讲到神爱教会，希望那个基督爱教会，希望他做少一点事情，希望他在家里安待满晚年，也不希望他去找工作，乃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是讲的救赎。所以讲到顺服的时候呢，讲到太太呢，其实家在很难处理，就是好像我们顺服丈夫，就是说那个教会顺服丈夫，太太顺服。这个世界说爱很容易，顺服。这个世界说爱是很容易，顺服是很难。反过来，圣经说爱是很难，顺服是很容易。要顺服，你只知道你自己的岗位。顺服是不难的，如果你有 job description， 你的 job description 就是 salvation， 就是 saving， 就是 helping。Helping 不是为了省一点麻烦， Helping 为了将他拉到神面前来。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看到妻子这个观念，在第一个福呢，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很多时候很多单身的兄弟姐妹问我们，哎呀，神给我们一个单身的恩赐，我说感谢神，真的感谢神。因为你要做两样东西，又要做男生，又要做女生。因为神本来要将这一个变成一个三合，一个配偶，两面都要兼顾，两面都要去做。弟兄怎么样可以爱教会？其实就是跟耶稣基督一样，就是向着耶路撒冷就可以了。我们通常爱太太是我们有什么工作，我们有什么安定的稳定的收入来表明我们爱太太。所以当一个丈夫失去了工作的时候，他的整个爱的观念就垮了。我是爱他，但是现在没有东西 show out 拿出来给人家看。所以很多先生，特别我们以前在教会的时候，看见很多失业的丈夫，他们就发现他自己整个人的价值不见。因为我们将我们整个人在神面前爱的观念跟我们的工作跟我们所有的地位挂在一起，但是耶稣基督所挂爱的观念是挂在哪里？是挂在路加福音所说的面向耶路撒冷。他知道他人生的方向 不管现在暂时受委屈，不单是暂时受人唾骂，不单是暂时给人家误解，或者是暂时很多秘密不能告诉你，但是他还可以走完这条道路。这个是上十字架道路是耶稣基督所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有工作上有困难，我们都鼓励他们，你不要失去你人生的方向。侍奉也是，你在教会里面遭遇极大的困难，哇，你这一个共达这一个牧师跟长老，长老跟执事，同工刚信的跟不信主的，哇，吵了一团糟，你就是跟你知道你自己，你爱这个教会，你要走一个你的方向，保存自己，用爱中保守自己，不要掺入，成为那个一团糟的其中一份子，将自己抽出来，朝向耶路撒冷，继续走前面的道。第二个财比较好讲，财我们在神的面前，保罗说，我们用腓立比书的话，就是知足就够了，不管是贫穷，不管是卑贱，不管是富足，是不是？所以我们有些人就说，到底什么才是一个真是一个知足的人呢？所以有些人就去问一些调查了，就是说问一些现在有20000收入的，你怎么样才觉得你自己是有足够的收入？他说如果30000就好了。如果你怎么样才觉得你自己是富有？我有50000就好了。所以20000收入的人就想希望有30000就觉得不错，如果有50000呢，我应该觉得我自己很富有，就 double 他的 salary。 所以你问50000的人呢，50000就说，哦，如果我有100000，真的这个调查是真的哈。对，他说100000呢，我觉得我的收入也差不多了。如果我觉得富有呢，我觉得150000以上吧。所以知足是一个相对的观念，这到底是你现在有多少你才会觉得你自己知足，通常是一个比较，就是说你旁边的人如果我有20000他有10000我就很知足，如果我有20000他有30000我就不知足。所以保罗在神的面前他立定的这一个心志是要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来定你自己的知足。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我们没有时间去查考，那起码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有两个女人，这腓立比书第四章是不是有啊？爹跟谁啊？有尼基，他们两个不是从一开始他们就很同心吗？在侍奉了10年，可能只是为了10周年教会纪念的时候可能吵架了，所以奉献多少给保罗这个传道人，所以为了这个，所以他们呢就可能有不同性的事情，所以呢保罗就说你们要站立得稳，然后在第三节以后呢就叫他们彼此退让，又站立得稳又要彼此退让。站立得稳是为了讲真理，如果是彼此退让呢是讲同工互相的联系跟关系。所以就讲了，凡事应当一无挂虑，凡事记得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就赐给你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是讲同工之间的关系，不是讲你任何买房子啦、买车子的祷告文。所以这两件圣经讲完以后呢，再来到有什么可敬的，有什么美名的，是不是？然后保罗才讲几个自主的问题。所以他说不管有几个同工跟我侍奉，或富足或贫穷，有人奉献没人奉献，我是怎么样在神面前是满足。在你手上你的同工有多少？可能一位，有些教会可能10位。有跟你一起配搭了多少？哦，他们有50000块的 budget， 我们只有10000块的 budget。 保罗说你不要靠这些，这些是不能叫人自主的，这些只是叫人产生问题，叫人不能同性侍奉，不能在神的面前能够好好的将他们本来最美好的福音的证明给人看。所以保罗在那边所提到金钱，不管你金钱的奉献，不管你人手的多少，我都知足。当然这个知足在这边就不是只是讲到银行的存款有多少。第三个有几个孩子，这个当然诗篇所说的这箭袋充满的箭袋充满，是当然在那个时候是讲到打仗，那个时候讲到那个杀戮野兽，那个时候讲到求生，那个时候讲到存活。现在有几个孩子叫你得了满足，叫你能够继续活下去， 不是几个的问题，是不是？不是几个的问题，来是那个能不能满足你，那个能不能叫你继续活下去，那个能不能供养你。当然食物是一个供养，但是很多父母世上的还有说那种沮丧的都是因为孩子不乖，是不是？但好像没有几个动力继续活下去，为他们担心，为他们忧愁。所以诗篇一边所说的儿子，我们在神的面前也知道圣经太多太多这些的故事了，特别是在列王记下下，我们没办法一个一个来讲解。第四个，我们几年生一次才是有福呢？大义，你是不是每年升职啊？大义，你是从这里也掉下去，想来，是不是？从最高掉到最低，从又回到月色也是从最高掉到最低，又从最高。降职不是一定差的，在神面前，你自己找来当然不一样，我们自己找来当然不一样。但是你的职分的高低起伏，你在老板面前受不受恩惠，不一定每一个下去的都是咒诅，不是每一个上去都是祝福。我们在神面前只是做到好像但以理那个单纯那个纯洁的那部分，月色的那种忠心，这两个东西，因为他忠心他的主人，不是忠心他的主人的太太，是不是？他的纯洁，但以理是纯洁，是纯洁在神面前的纯洁。所以你将这个纯洁这个中心搞清楚了，你向下在神面前都是好心，因为神在你身上有美好的旨意。所以我们在升官发财，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在讨论cut budget 就政府了，就是在外面都 cut budget， everybody cut budget， 所以救火的人不能 cut budget， 警察不能 cut budget， 其他人都要 cut budget， 一 cut budget 代表你没有价值，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给你少一点，你就。所以我们在以前在执事会开会最怕讨论牧师的薪水，你讲什么都不对的，是不是？要求多不行，你不要也不行，不管你讲什么都不对的，但是只有你保存你自己的心，我说宁愿退席了，你们讲多少在神面前都是美好。在神面前，我们在神面前知道这个升跟降，很多时候你要求升，这个是咒诅，这个有时候你下去了，给人家逼下去了，却是升上去。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这样单以理，这样约瑟这几个故事，最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到底我们要活到几岁才是有福呢？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从来有没有在美国做过这一个就是那个计算，你现在应该活到几岁，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个？你知不知道你能活到几岁？如果正常没有意外的话，你不知道要可以算的哈。每一个保险的都帮你算过一次了哈。每一个做保险的人都知道你能活到几岁的。我帮你算一算好不好？新年嘛，大家有一个新的希望哈。啊，不是希望哈，不想知道哈。他们说平均72岁来。打一个分数，你可以现在可以算一下啊，你加我给你加跟减哈，那个寿数啊，平均72岁。如果你是女性加4岁，如果你是男性减3岁，所以代表你以后活到几岁。不过当然算你现在是一个健康的人，如果你现在不是一个健康的人，不是在20到65岁之内就不要算了哈，因为这一个保险的计算方式。在20到65岁以上，如果你住在万人以下的小镇跟乡村，加2岁；如果你住在200万人以上的城市，减2岁；如果是祖父跟祖母，其中有一个人超过85岁，你加2岁；如果父母其中有一个人因心脏病中风50岁以前过世的，减4岁。如果上面你说外祖父祖母祖父祖母他们都超过80岁的，你可以加6岁；如果父母兄弟姐妹其中有一个人不到50岁以前过世了，你减3岁。现在65岁人仍然工作，加3岁； 男性已经过了40岁，每年做健康检查的加2岁，现在30到40岁的人加2岁。去年驾车开车超速有罚单的减1岁，抽烟每天1至2包的减6岁。这边有20-30个不同的东西，我现在更多了哈，保险金这样。所以你猜你现在几岁会过世啊？现在还没算完，不要算了嘛，好。摩西说啊，要数算你，是不是这样数算你自己的日子？是看你手所做的功，是不是？愿神接你我们手所做的功，不是看我们要几岁。这样，摩西有120岁、90岁，哎呀，太长命了嘛，是吧？他还可以做很多事情。不是你的那个数字的问题，乃是你手上的工作是不是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给岳母骂了2-3句以后呢，我觉得很有意义，我现在也蛮有意义。他现在80岁，能够做的就是每天晚上，他我还问他一个很好玩的，说我说你毛笔字有什么东西给抄啊，包纸那字那么小你怎么抄？他不是啊，我拿一个大字圣经出来抄。所以他现在每个晚上所写的练的毛笔字是大字圣经里面抄出来的字，所以怪不得他可以给人家。现在我们所诉说的大部分都是不好听一点，都是废话，人家不能拿去用，人家不能 photocopy 然后给人家祝福人家。在神面前，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抓住我们这个寿数，不管我们现在几岁，不管人家帮我们算我们能够活到几岁，但是神帮你数算的就是什么？求你赐我智慧的心，能够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在神面前这5个夫看起来是很渺茫，但是其实是真实可抓的可拿的。夫妻你认识你自己之间夫妻之间的关系，财务你知道你所拥有的那些东西不影响你自己的向前走的动力，子你的孩子们怎样管教是造成你以后能不能有人生的意义。第四，那个路你的工作是不是升降的问题，乃是你在哪里承受神的旨意的问题。第五，就要人生的寿命不是人生命的长短，乃是他活在神面前的价值。在我们在神面前，愿神祝福大家5福临门，然后让李牧师以后祝福大家8福临门。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人生不是生死问题而已，我们不知生就不焉知死，孔子说，但是主耶稣说不知死焉知生。我们在你面前不是钉过十字架我们才知道怎么活吗？所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没有忘记我们所背的这块木头是曾经有你自己的钉痕，我们也没有忘记我们所背负的不是一天的十字架，那是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你。所以我们感谢你，真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做所影响的人是非常的有限，我们愿意被你使用在神学院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都张口我们都打开眼睛我们的手都在面前提高提起，拥抱着什么？就是拥抱着真理，将这个真理能够 duplicate 能够 live out 能够叫人看到那个 meaning， 能够叫我们知道这个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分量，所以人家可以将这些东西也传给别人，将这个见证也放到另外的地方。所以我们感谢你，今天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老师，我们每一位的同工，我们每一位的学生，我们每一位的校友。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是我们在华神进出过，但是我们是在神的爱中建立自己。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